中共海警骚扰台日，美日欧同步对北京强硬。北京八零后将又合风暴，人心惶惶。从加勒比海追到印度洋，美捷运中委游船，赖清德、台湾同黎智英企喺一起。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2月11号，星期三。下边系详细内容。高市早苗刚在众议院大胜，北京马上用海警船刷存在感。中共央视报道，中共海警2503舰艇编队2月10号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并强调是我的钓鱼岛。同时，台湾金门外海的气氛明显紧张。海巡署10号证实，中共海警船连续两日以编队方式闯入金门限制水域，台湾海上巡逻派出巡防艇1对1并行阻隔，最后强势将对方驱离。另外，多家外电引述《金融时报》和台湾国防单位提供的简报指出，中共军队在去年12月举行“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事演习期间，至少3度对台湾 F-16 战机采取极为危险的动作，其中12月29号，有一架中共歼16在接近台海中线时，被台方 F-16 前往拦截。歼16随后对住台湾战机方向放热焰干扰弹，近距离释放原本用来迷惑导弹的高温火球，被国际媒体形容为前所未见的挑衅行为。最近在政治层面，北京亦升高对台话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上，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同时大力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中共官方媒体同步报道，军方高层讲到所谓武装反独、反干涉，强调要提升联合作战能力，阻止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就事件，台湾陆委会回应表示，北京一再重复反独、反介入的讲法，缺乏新意，只会令台湾人民更加反感。面对台海升温，美国国会在制度上出手。美国众议院这个礼拜以395票对2票大比数通过保护台湾法案，下一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议案议员表示，这套设计是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金融制裁经验复制到台海情景之下，用预先告知成本的方式吓阻北京以武力或封锁改变现状。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首度访问阿美尼亚，宣布美亚将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开放高达大约90亿美元投资空间，被解读是美国在度为未来一旦俄乌台海出现能源做报告。与此同时，欧洲亦对中共出招。2月9号，法国政府的一个经济政策咨询报告公开警告，中共国的制造业似工业巨轮一样挤压欧洲，欧洲工业面临生存危机。报告直接抛出两个极端方案，说要缩小中欧竞争力差距，可以考虑对所有中国输欧洲商品加征30%的全面关税，或令欧元对人民币贬值20%-30%，相当于用汇率手段提升欧洲出口竞争力。法媒用复制广场协议、新广场协议等词来形容，因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本质是协调等美元贬值，日元和其他货币大幅升值，重塑当时的世界贸易格局。这份报告是直送法国总理级别的建议，政治分量不低。不过，真正的新广场协议还需要有美国、欧盟、日本甚至中共在内等多方协调货币政策和市场干预。除了欧洲，整个印太的战略板块亦在度移动。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大胜，取得稳定多数。部分媒体分析， 告示对中共态度强硬，支持台湾，这样的结果令北京原本预期落空。很多观众在社群写，日本人醒了，东京比台北勇敢，觉得高市的大胜代表日本社会愿意承担对抗中共的安全风险。有人甚至说日本人在这里帮台湾守门，台湾终于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台湾国际政治学者如吴坤玉、赖宜中等人普遍认为高市大胜反映日本人对中共当局的威胁感上升，提醒台湾要看懂日本的民意变化，不要再以为日本人只怕战争，不敢硬起身。一些欧洲战略智库专家指出，高市的胜利令美日同盟在台海议题上的可信度提升，亦会逼欧洲重新评估在印太的角色，因为日本越明确站在对抗中共的一边，欧洲就越难保持模糊，他们需要和日本一样作出选择。星期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立法委员代表团近期首度正式踏入波兰国会殿堂，和波兰国会议员面对面会晤和交流。学者形容，台湾似这样正式踏入欧洲国会殿堂的交流画面，过去几乎难以想象，现在成为常态，显示波兰和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更愿意将台湾当成实质的伙伴。有评论认为，这个是台湾对欧洲外交布局的有一个突破性进展，代表台欧关系正从经贸合作走向更高层级的政治和国会互动。全世界都在这里重新排队，只差北京自己还未清醒。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啊。最紧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还不快点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健康520官方网站日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张又侠被宣布落马之后，不单止震动国际，亦在北京投下震撼弹。接受大纪元10号访问的这一位北京80后，化名李伟，家境不错，在北京有几套房，平时喜欢和官场朋友现役军官来往。他说这次消息一出，身边的人几乎都是懵的状态。李伟说，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里面有不少现在是司级以上军官，张又侠出事后，这些人私底下都觉得情况极其恶劣，最大的担心是不是会燃烧到我，我退休了会不会翻旧账呢？大家都怕那一日突然间被叫去谈话，人心惶惶。他形容现在的体制里面，10个官里面11个有问题，关键不是有没有贪，而是想不想办理。 在他看来，这个亦是为什么最高层可以在不走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对某些人突然出手。讲到军队战斗能力，李伟讲得很直接，他说自己在庭院长大的那一批军官，吃饭饮酒不正当应酬，样样精通，真是要讲打仗，几多年未上过战场，很多人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原本很多人还觉得张又侠好歹打过仗，有真实的军旅背景，现在这样被拉下来，令军中不少人非常没有安全感。张又侠落马后，北京弥漫各种版本的传言。李伟说，官场朋友私底下感叹，老大对老二底下的人未必攞得住，局势特别不稳定，所以现在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没人讲话，能出国的都想出去。近日他的国航朋友跟他说，直飞澳洲的飞机票非常贵，7000-8000，但都满座。原本这个时候是海外华人大量回国过年，反向的不会那么满。李伟进一步说，北京的这个雄安新区，习近平原来要一帮国有企业央企全部去，但他们不同意，最后没办法，现在不得了，你必须要去。你在北京市建的楼全部撤去那里，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现在就要建设，还不能够将它烂尾，这个已经有点神经病了。现在一个神经病领导在这治国，老百姓是最惨的。而且近期只要进北京二环三环，尤其靠近长安街、中南海附近，过地铁开车都会被频繁查身份证，武警拿着冲锋枪站岗，警察一辆一辆拦车检查，令到很多居民抱怨，怨气极大。不少人拿出自己从细用到大的110身份证，还忍不住说，我又不是逃犯，查成这样。李伟还观察到一个明显变化，北京著名的菜市口百货卖金色的柜台最近人特别多，大家都疯抢金条金块，他说乱世藏金这句老话现在很多人都挂在嘴边，觉得将黄金放在家里边比放在账面放在股市安心得多，相比之下古玩市场就冷清很多，以前几千万才买得到的瓷器，现在几百万就有人愿意买。讲到对政权的看法，李伟的结论是，北京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敢讲。美国国防部礼拜一证实，美军在印度洋截停并登检一艘名为阿灰拉尔号的邮轮，指控它违反美国对受制裁船只的限制，被视为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美方表示，这一艘邮轮先前在加勒比海一带活动，涉嫌替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运输原油，期间多次变更航线，关闭船只自动识别系统，试图逃避追踪。美军声称，从加勒比海一路跨洋追踪，最终在美国印太司令部负责海域对该船实施海上封锁，登船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五角大楼强调，阿灰拉尔号违反了川普政府时期针对受制裁船只的隔离规定，这次行动是针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船务排程资料称，这只邮轮装了大约70万桶重质原油，原本是要运往中国的。美方还特别对外扬言，强调美军有能力在任何海域追踪并拦截违规船只，形容这次从加勒比海追到印度洋长达上万里的行动，是对外展示执法能力和决心的一次案例。另外再来看奥运赛场上一个和战争有关的画面，国际奥会礼拜二确认乌克兰骨架雪车选手克拉斯克维奇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中获准佩戴黑色臂章出赛，用来悼念在战争中丧生的乌克兰运动员和教练。哈拉克斯维奇原本设计了一顶特别的头盔，上边印有多位遇难运动员的相片，打算在比赛时戴上。国际奥委会认为这样的图像会被视为具体政治信息和比赛规则不符，所以禁止头盔在正式比赛使用。经过协调之后，国际奥委会决定作出折衷，准许他在比赛时佩戴不含文字和图像的黑色臂章。发言人表示，这个是希望在维持比赛中立原则的同时，尊重选手合理的哀悼诉求。川普总统最近高调力推一项名为拯救选举法案，亦就是 Save Act 或 Save American Act， 核心精神就是全国选民投票登记都要出示证件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法案的内容大致是，只要是要参加联邦选举，亦就是总统和国会选举登记选民时，必须提供公民身份的文件。简单讲，就只有普通驾驶执照还是不够，是要能够证明你真是美国公民，州政府先可以将你放入选民名册。法案还要求各州要主动清理名册，定期对比移民以离世情况等资料，将不是公民的人从选民名册中删除。如果地方选民事务官在没有看到公民证明的情况下就要人登记，还可能被选民提告，负起法律责任。川普最近在国会山庄向共和党议员演讲时，直接点名这个法案，说你们要坚持选民身份证，你们要坚持，兼且表示已经和参议员合作，将 Save Act 加上全国选民身份证的条款，并改名为 Save America Act。 在 X 上，支持者的讲法很直接，推主马里奥引述川普的讲话指出， Save America Act 电脑扫描，一，所有选民必须出示身份证，二，所有选民登记时必须证明美国公民身份，三，不准通用邮寄选票，除非因病、残障、军人或出差。这段贴文引来大批川粉按赞转发，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亦在 X 上发表文章讲，他已经重新议案这个法案，并加上选民身份证条款，还写低这个就是选举诚信是怎么样。不过目前拯救选举法案在众议院已有版本通过，但在参议院仍卡关。川普希望借助今年其中选举前的这一轮攻势，将全国选民身份证变成共和党的共同主张，形成一种压力，看能不能够逼参议院表决。未来能不能够真正入法，还要看两党接下来在国会的攻防。礼拜一，香港一传媒《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遭到法院判处20年有期徒刑，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赖清德10号公开声明表示，台湾和黎智英以及所有守护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强调香港的经验是一起沉痛的警讯，提醒大家民主自由绝对不是理所当然。赖清德指出，黎智英长年为自由和民主发声，现在就因为相关行动和言论受到超过5年的羁押，外加长达2年的审讯，最后被重判20年。这样的过程清楚显示，北京当局背弃了中英联合声明，亦令一国两制变为空壳。香港的司法体系已经被用来剥夺人民自由，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赖清德说，香港的变化 对台湾来讲是一面镜子，台湾从威权走到民主，是很多人付出代价换回来的成果。如果放松警觉，民主和自由亦可能在法律和制度的调整中被一步步侵蚀，所以必须格外珍惜，用力守护。他再次呼吁北京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停止假借司法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同时亦呼吁国际社会持续警惕极权扩张对普世人权的冲击，不能够对香港情况视而不见。在国际上，英国、欧盟及多个人权团体都表示严重关注和谴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谴责中共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打压香港基本自由的倡导者。日本敦促中共和香港当局尊重港人的权利和自由。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信托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形容，对于黎智英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珍惜香港过往权利和自由的人来讲，2月9号是极之黑暗的一日。他担心如果没有紧急的国际干预，黎智英很可能会死在狱中。今日头条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